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。今天是八月十一日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主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敞开心门接受圣灵对我们的带领，也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蒋宝林著，来自拔摩岛的福音，八月十一日，存心节，启示录十三章三节四节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黑体字强调的是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第三节清楚影射出十字架，兽的一个头似乎是先被杀死，然后又被医好。被杀这个词同第八节的羔羊被杀为同义词，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。兽的伤明显是在滑稽地模仿耶稣基督之死。问题是，如果兽被杀死，那么他那个要被医好的死伤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复活。这个海兽有死有复活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然而模仿还不止于此，启示录十三章一节描写该兽拥有十角七头，它长得像那龙。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人看见了兽就是看见了龙。启示录十三章二节告诉我们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这让我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中的话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正如耶稣从他的父那里接受了他的权柄，海兽也从龙那里得到了他的权柄。海兽也有他自己的工作，根据启示录十三章五节，他工作的时间长达四十二个月，就是三年半。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有多长，也是三年半。因此海兽工作的时日同耶稣地上工作的时日一样。这就让第四节的问题变得更有趣，谁能比这兽？当初那些懂希伯来文的读者肯定知道米迦勒就是对耶稣的称呼，他的意思是谁能比上帝呢？因此这海兽明显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盗版，在末时将有一个假冒的三位一体出来来代替神，进行普世性的迷惑。龙、海兽和地兽将形成三一假神，在地球历史的最后日子里，撒旦的迷惑将被精心包装，让人很难辨认出哪边是真正属于神。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当我们在接近世界的尾声时，我们应当祷告，查考圣经，即使撒旦会竭尽全力扭曲我们对圣经的理解。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了我们上周安息日学课的时候，我们也讨论了在幕后的大迷惑当中，龙兽海兽地兽，或者是龙海兽假先知，那个地兽被称为假先知，因为它能行神迹，做的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圣灵工作的反对啊，是模仿圣灵的。那么今天呢，蒋宝林老师特别讲到这个海兽在很多方面都是像耶稣基督，都模仿他，是耶稣基督的盗版啊！因为我们知道撒旦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要登上神的宝座，要像上帝一样，所以他就上帝有的他都要模仿啊，而且给人感觉非常滑稽啊，他都没有创新的啊，他都模仿，他不具备神的创造力啊。然后这里就讲到这个地中，这就海中上来的兽，首先被杀，被杀是羔羊被杀的同一个词用的啊，所以他是模仿羔羊被杀。然后他的死伤被医好了，他的复活是模仿耶稣基督复活啊，然后他特别像龙，长得像龙，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说他跟天父啊是一样的，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啊。然后呢，龙将所有的权柄交给海兽，然后让我们想起了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啊，是父赐给他的。然后还有那个龙啊，对他的描写有谁啊？那个是海兽对他的描写，谁能比这兽啊？然后耶稣基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米迦勒，米迦勒就是我们英文的麦克或者迈克尔哈 ，Michael 啊 ，Michael 其实它是一个希伯来文名字，然后变成了英文名字，因为很多英文名字取名字的人是信耶稣的，所以他们会从圣经当中来找名字，所以 Michael 这个名字就是米迦勒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当中，在圣经当中翻译成米迦勒。米迦勒的意思就是谁能比上帝呢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兽哈，海中上来的兽，它完全是在模仿耶稣，它是一个盗版啊。然后蒋伯林老师提到说，在末世有一个假的三位一体出来代替神，现在我们还没看到啊，将来会有，是一个普世性的迷惑。而且是精心包装，很难让人辨认出哪一边是真正属于神的。那么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可能会说，哇，以后那么可怕，我们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，但是不要害怕，也是需要我们，今天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建立信心，建立关系的。你如果今天还漫不经心的对主的真理也不追求，也不看圣经，也不跟主建立关系，也不祷告，那我想你有足够的理由害怕。你现在不害怕，你还等什么时候？到时候你真正害怕了，没用了。现在害怕，那你现在就预备，然后你就不会害怕了。啊，我们知道，上帝是不会背着我们去做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，啊，就包括那些跟上帝作对的反叛的人，包括亚哈王。上帝要有对他进行惩戒管教，上帝都差派先知以利亚啊去找亚哈王，然后去跟他说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，让他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是上帝干的啊。然后法老也是，法老他不听上帝的话，他违背神，但是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光明正大、光天化日之下的，而且都事先打了招呼的。没有说偷袭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目的是为了拯救，他不是为了单单的惩戒，惩戒没有用啊。上帝是为了希望你管教你了，你还能回到他那里去，你明明可以认识他的，是希望你借着上帝的这些方式、这些手段，你可以认识他，然后归向他，这是上帝需要我们做的，需要我们悔改。上帝不是需要我们痛苦，上帝就算允许我们痛苦，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到他那里，所以才允许痛苦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上帝绝对不是像撒旦那样会偷袭我们。所以在阿摩斯书里头，上帝就说了一句话啊，说如果耶和华不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，他就一无所行啊。什么意思？上帝要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他都会事先给我们打招呼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他做的，知道了是他做的怎么样，就会让我们在遭遇这一切的时候向他祷告悔改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啊，不要担心，你总归相信，就算反叛的人、叛逆上帝的人，上帝都要跟他打招呼。那我们愿意爱上帝，我们愿意跟主同行的人，关于我们会发生在我们将来的事情，到时候上帝自然会告诉我们。就像西缅，就像亚拿，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上帝其他不关心的人，上帝都没告诉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关心。 但上帝给牧羊人说了啊，给那个异教的几个博士也说了，然后还给亚拿和西缅说了。嗯，像亚拿，他一天到晚都待在圣殿里头，有足不出户的，但是他从哪里知道？圣灵告诉他的。所以我们也需要相信，我们如果在今天我们愿意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有一颗做神儿女的心，我们愿意追求真理，恨恶邪恶，上帝就会把将来的那些事情都指示我们。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就有辨别力，我们就不用怕啊。所以江宝林老师在最后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当我们在接近世界的尾声时，我们应当祷告，查考圣经，即使撒旦会竭尽全力扭曲我们对圣经的理解，他会竭尽全力扭曲我们对圣经的理解，但是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有圣灵带领，所以撒旦也没有办法的。我们自己不愿意被扭曲，他就不可能去扭曲我们。但是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我们经常祷告，跟主说话，查考圣经，听主的话。我们祷告是跟主说话，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听主讲话。好，愿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一下江宝林老师的祷告。主啊，我要真理，愿意不惜一切代价，帮助我，让我看到你期望我从你话中看到的真理。阿们。